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晚上的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哇，又到了周一了，每次都觉得周末结束之后的这个周一好痛苦啊。不用担心啦，今天大家至少是顺顺的度过一天了嘛。晚上的时间呢，也许你正在回家，或者是你已经躺在家里面休息放松了。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周一到周六晚上9:30到10:00的时间呢，好好的品味生活，享受人生。那节目一开始呢，先带来一首非常嗨的歌曲啦，有一种开趴的感觉，由 Big Bang 所演唱的《哈喽哈喽》。哈喽呢，就是每天每天，一天一天的意思。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Yeah, fun of every lies, there are nothing without you. I was wrong, forgive me.
9:35了，这首 Hello Hello 来自 Big Bang 的这个歌曲。今天的节目呢会进入生活梦想家的单元，要谈谈的是跟电影有关的内容哦。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刚好谈到的都是电影，不过这一次会用很特别的方式来谈电影，并且是台湾的国片的脉络，非常非常的有趣哦。透过节目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诶，哪些电影你看过呢？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梦想家。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欢迎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就是我最近其实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绘本作品哦，《魔幻大戏院》的作者黄玉清老师。老师您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提到这个魔幻大戏院哦，因为是说是绘本作品嘛，可能很多人还局限于说这种绘本好像要给那种小小孩看啊，可是我看了这个我觉得心里就是满是激动啊，因为我觉得诶，给20几岁的人看还会觉得我会想要把它留下来，就例如说可能时不时再拿出来翻一下，可以证明哦，其实很多的这个绘本作品其实是很适合不同年龄层，不局限于只是那种给小朋友看的图画书。那我觉得我自己很好奇的地方是因为玉清老师自己过去可能一开始并不是走绘本这条路，但是之后有各式各样的经验，最后走向绘本，能不能帮我们谈谈说诶，怎么会开始这样子做绘本的创作呢？
对，其实因为刚好是《魔幻大戏院》这个绘本嘛，那其实我本身就是学电影的，我当初就学电影。那后来虽然没有做电影的工作，不过其实是做电视编剧，所以其实也算是有一点相关的工作啦。那只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没有绘本的，那我后来是到很快30岁才有接触到绘本，然后我就蛮喜欢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表现方式，然后一开始当其实只是一个欣赏者，那时候买很多绘本，然后越看越喜欢就手痒，因为小时候喜欢画图
啊，
对，然后就后来想说，反正我本来就是写故事的人嘛，那如果说写了故事，然后可以自己帮他配图，虽然画的不是很好，可是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来，就是只要把想要做的东西做出来，那就是也没有想到说20几年后，后来开始有机会可以出书，然后甚至现在变成一个那个绘本作家。
哦，是，我觉得表现的手法不一样啦，过去可能编剧我们最后呈现出来可能是一出戏剧嘛，有人来演，那现在就是我们一样有故事，只是呈现出来是一本书，有图有文，所以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类似之处，只是呈现出来的感受不太一样。
对，其实我觉得绘本就好像一部电影
哦，
其实它里面就好像电影它需要演员嘛，角色，然后需要化妆，需要道具，然后需要那个场景，那其实绘本也一样，就是它其实好像就是一幕一幕，那我们就是那个绘本的故事里面其实每一页跟每一页的接其实就是那个剪接的概念，对，那里面其实同样的也有讲到那个故事的流畅度，还有它的节奏，甚至那个整个画面的营造，其实那个电影要很多注意到的事情，其实绘本同样可以相通的。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因为电影给我的训练，我在做绘本上更就是应该说更得心应手吧。
是。那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一次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绘本，叫做《魔幻大戏院》。大家听单听这个名字叫戏院嘛，好像感觉跟也许是电影院相关。刚好老师也提到说自己过往有这个学影视的背景，所以刚好有机会跟国家电影中心合作创作了这样子的绘本作品。所以那时候怎么结合了，就是刚刚提到我们绘本是手法嘛，可是故事内容看似应该是围绕着电影院或电影的故事，那时候应该有例如说收集一些资料或运用过去的所学吧。
对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幸运，就是说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影迷嘛，影痴，就是我就提到说其实国家电影中心以前叫做电影图书馆，其实以前我们看很多艺术电影或者认识西洋的那种名导演，其实都是从电影那个图书馆那边得来的，那所以这一次有机会可以跟国家电影中心合作，我也很开心。然后，变成说他们提供很多电影，他们希望有放进来，我其实都有看过。那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资料的搜寻就是有点事半功倍。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虽然是跟公部门合作，不过 一开始其实他们就因为毕竟是创作的单位嘛、嗯、所以他们就说绘本应该是先有一个好故事，然后里面我们要放电影传递那个国家电影中心希望能够让人家看到的部分，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强调，或者说不用那么目的性、
哦、
对，那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当初就沟通上就非常好，很快就把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里面设定是一个祖孙情的故事，那就比较多的空间可以发挥，然后我觉得刚、好里面虽然说电影就没有办法放那么多，可是其实也把大概的一些类型不同类型的电影、大概不同年代的电影都有放进来这样。
是，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啊，除了知道可能应该是一个电影院的故事之外，其实我对里面其实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概念，我不晓得它哪里魔幻，就是我大概只知道有电影院、但是魔幻在哪里，其实在读者还没翻开书之前哦，是完全不晓得的。那我觉得也很想请教老师啊，就是说因为过去想说自己是这个影痴影迷，那相信在画这个作品的时候，绘制这个作品的时候，肯定有勾起过往可能跟这个电影相遇的场景，有没有例如说印象深刻的，例如说也许是年轻的时候看的电影的一些画面呢，或者让自己印象深刻的？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里面有强调一个，就是说人如果走进到电影院，就永远就再也离不开了。
哦，对
对，那我其实觉得这个就是我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啊，就是电影对我的人生来说，我很多知识或者很多的想法，其实我觉得都来自于电影。那我要说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曾经因为那时候也是做电视相关工作，那 SOHO 组就是有时候工作很紧，那有时候就可能一整个月都没事做。那我曾经把那个全台北市的电影院的电影看到，就是已经没有新的电影
了。所以就是有上映的那一个时间你都看完了？
对对 对,
對。好强哦。
对，那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
哇，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电影大家会觉得说我们离电影好像很远，但是反过来讲，电影离我们其实也很近，因为它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很再轻松不过再简单不过的休闲娱乐。现在大家那个电影院外面开那么多，就算往例如说往台湾比较早年的时候，也许电影院没这么蓬勃，但很多人啊约会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想要放松一下读书读的累的时候啊，上班上的累的时候，还是会选择进到电影院里面去。那因为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其实在书中一开始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悬念，就是人走进电影院就走不出来了。我一开始看到想说，哇，这不是给小朋友看的吗？这说的好恐怖啊，并且在故事里面讲的是这个祖孙的故事哦。那我想到我如果是个小孙子啊，我就觉得有种被恐吓的感觉啊，那个电影院到底是怎样啊，并且我们对电影院的印象就是黑黑的啊，所以这个电影院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让我们走不出来呢？就是这一点也是让可能一般的读者在看到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有悬念的地方。那我觉得其实因为整个故事是以祖孙作为一个叙事的这个主角，那时候特别选择这样子跨时代的结合，有什么样的一些目的吗？或者是说有希望呈现出什么样的感觉吗？
第一个当然我就觉得那个电影其实真的是跨时代的，那我觉得因为阿公跟孙子其实是那个中间有年代的差距嘛，那其实就刚好很适合把很多不同的电影放进来。比如说刚刚我也提到，就是说绘本是不是只有小孩看，其实对我来说绘本就是像一个老套的说法，就是零岁到九十九岁都可以看。那我希望这个绘本就是如果有机会阿公可以陪着孙子看
啊，
对，因为里面其实放了蛮多我相信是阿公年轻或者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因为有几部是黑白片。那因为现在电影中心他们其实很努力的在修复一些以前很不错的片子，那比如说里面有提到两部，就是大侠梅花鹿还有王哥柳哥游台湾，其实当年都非常的轰动。那我觉得现在因为我在做这个绘本也有机会看到，那我想就算是现在看到还是可以看得很津津有味。
是，其实我觉得这也象征着其实台湾的这个电影的脉络，过往的一些技术，过往的电影，对对，有它的这个文化跟背景，也许我们现在看来会觉得哇好俗气啊，或是哇好奇怪啊，但是对于当时来说都是非常潮流的这个技术，或很潮流的这个演戏的模式，这也是看电影的一些小小的乐趣哦。
对对，因为电影其实 应该是说是引领时代潮流，通常都会走在时代前面嘛。比如像我们以前可能看到一些科幻片，可能现在已经实现了，可是在五六零年代或者是三四零年代他们拍要登陆月球，好像是引领时代，可是后来就慢慢应验。所以我觉得电影其实是走在现实的一个前面嘛。对，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的电影的部分，我觉得希望说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想法这样。
是。那我觉得也要特别请教老师，就是说其实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说在整个魔幻大戏院里面呢、融合了很多不同时代的电影，当初是怎么把这个电影加入在故事里面呢？因为其实像刚刚提到我们跟国影合作嘛，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就是像个教科书这样好无聊哦，
对
就是介绍电影，然后大家看第一页就不想看下去了，还是我们以主这个故事的主轴是为一个中心哦，可能辅佐一些刚刚讲到一些不同时代的电影。那那时候怎么做一个融合的？
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说放，因为其实这个绘本它是一个媒介而已，因为毕竟台湾曾经有过的电影太多了，那我没办法放进去，所以我的想法那时候就是放一些不同类型，那所以里面就包括有动画片、纪录片，然后也有剧情片，也有古装片、武打片，然后黑白片等等、那里面就是选的部分，比如说《魔法阿嬷》跟那个暑假故事、暑假作业，它其实就是也是讲祖孙的故事。那《魔法阿嬷》是小孩跟阿嬷，然后那个暑假作业是也是小孩跟爷爷的故事，那我觉得，选择这样的电影，其实在故事里面都可以做一些呼应，然后黑白片的部分，因为，其实就是很多当年黑白片都流失掉，然后也抢救不回来，那我们现在就是以。现在有讲，他们已经修复好的部分先介绍这样、对，因为那个修复其实非常的难，因为它毕竟都已经有年代了，然后他们以他们现在的预算，大概一年大概人预算跟人力一年大概就只能修复三部左右、对，那所以我们就是先以已经修复的部分，对，
哇，其实我自己那时候看完整个故事的时候，因为最后有留存，就是说，他到底放了多少部电影进去，然后大概有七部吧。其实有旧有新，比较新一点，可能是大家可能前年还是去年可能有看过的那个《幸福路上》，也是大家可能再度对台湾动画电影萌生希望的一部片，也是受到很大的注目。然后，从动画片来讲，其实因为这个故事啊是祖孙嘛，所以刚好特别讲说选的那个动画片跟祖孙也许都有一些关联。我觉得像魔法阿嬷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有这个深刻印象，以前我看的时候是那种电视台播的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家里的那个电视还是那种印象馆的，就是很厚的那种啦，不是液晶的，厚厚的。然后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妈还要在旁边跟我解释，因为里面有一些鬼啊，或者是像那个像是普渡，对不对？有那个恶鬼来吃，
对
对。那有些鬼啊，有些看起来很恐怖嘛。然后那时候我妈还要在旁边解释啊，说你看哦，有这个不好的鬼啊，有这个好的鬼啊，那做坏事以后就变不好的鬼啊，什么之类的，就有那种寓教于乐的感觉。那时候看那个魔法阿嬷是这样，所以。当我这样子约二十几岁的人来看这个绘本的时候，其实蛮有共鸣的。我就觉得说，哇，故事里面的那个小朋友也看到了魔法阿嬷，然后那种感觉很特别。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也是老师期待说，当这一个绘本魔幻大戏院拿到了小朋友手上或拿在家长手上，其实他们是可以来分享这些电影的故事的。
对对对，尤其现在有机会，因为电影国家中心他们已经都修复了，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去那边看，那真的很推荐这几部电影。那当然还有其他电影，那我觉得从这边开始，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感受到以前虽然没有那种虚拟实景或者 3D 电影，
对，
可是其实他们的创意就是透过你的想象力，就是你那个电影的创意其实是无限的，
哇，所以我觉得自己在看的时候会有一些共鸣的地方。当然有些电影我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我可能也是看了绘本才想，有这么一部电影，然后看起来应该是很重要，不然怎么会被收录在这个绘本当中呢？但是都会勾起大家想要了解这个电影的内容。 那我觉得回过头来讲魔幻大戏院呢、啊、我们刚刚讲了它是影院发生的故事，
对对对，
然后有这个祖孙嘛，那大家就想知道，因为刚刚老师也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就是说人走进电影院之后就走不出来了，一开始还觉得有点恐怖这样子，但是因为是魔幻，所以在老师的定义当中，这个电影院的魔幻是一个什么样的魔幻，让大家会走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呢？
里面我那个结构上的设计就是、嗯、其实那个里面的小男主角、嗯、就是小主角，他在看电影的时候、嗯、随着不同的电影，他身旁就有不同的人陪他看
啊。
对，比如说魔阿嬷的时候就有那个三太子啊、
啊
七爷八爷啊、嗯、然后那个千里眼顺风耳陪他看这样、嗯、那比如说在看黑熊森林的时候、嗯、就很多台湾的保育类动物陪他看、
嗯、哇，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戏院里面，我觉得戏院里面的氛围其实就有，因为你在那个灯暗下来的时候，
嗯，
我觉得好像是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因为你其实是黑黑的嘛、嗯、然后旁边的那个的感觉，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人陪你看，其实那个都是可以你自己想象的。
嗯，没错没错。哇，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戏剧或电影带给大家的一种魅力吧，就是你可以体验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只有当你走进电影院，然后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不一样的生活，然后这也是大家会觉得很奇幻很魔幻的地方。因为就像刚刚讲的，也许电影对我们现在来讲其实也没什么技术，我们当然不会特别想理解，但是把东西投影在这个大荧幕上，可能也许在更早更早之前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对对，
就是说哇，怎么可以把人拍下来放在里面，怎么可以把动画做在这个大荧幕上，我可以看到有人在前面演戏。所以从技术面，从这个故事的设计，或者是里面的这些演戏的人，都各个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曾经是很奇幻的历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在书中很想要带给很多就是读这些书的，也许小朋友大朋友都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自己看哦，是蛮多感动。老师有期待说像这样子的内容啊，会例如说会希望大家可以在最后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或者什么样的感触吗？
对，刚刚我也提到，就是其实我在看那个电影资料，就是当年大家还不知道电影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他们那时候播的片段有一部是那个火车就是直直的开过来、
哦、对
对，然后那个戏院里面的人就落荒而逃、
嗯、
因为他以为真的火车过来。
对
对，那我觉得当然那个时代演进，我们对电影的认识已经都不一样了。
嗯，
那可是我觉得电影里面很多的情感或者他们的想要传递的想法都还是很棒的。那我还是希望说大家有机会可以走进戏院。
嗯，
对，就是我觉得戏院看电影跟那个其他的那种娱乐方式还是不太一样。
嗯，
对，那我还是希望透过这个绘本，那有更多的人可以重新走进戏院。
你多久没有走进戏院了呢？最近大家可能在这个四月底五月初哦，会看的这个戏，无非就是大家很期待这个复仇者联盟吧，是不是？这应该是大家可能必看的哦。这个影厅可能现在还有非常多人还没有去看。那我觉得其实看电影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啦，就是说其实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哦，有一些烦闷的时候，你可能有个时间，诶，电影场次现在电影院很多啊，去花个两个小时，包含这个等的时间可能约莫三个小时，一个晚上的时间好好放松一下。然后电影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看也很 OK， 像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一个人看电影的、哦、反正看电影的时候也不能跟旁边的人讨论啊，所以沉浸在那个电影的世界当中，电影的氛围里面其实非常非常不错。不管是国片或者是你特别喜欢这个好莱坞的这个特效片，其实我觉得都很好，就是用非常特殊的娱乐方式。那当然关于这个魔幻大戏院的内容其实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巧思哦，甚至有很多我们这种小时候的回忆。更多丰富精彩的内容呢，明天还会继续来告诉大家，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明天精彩的主题了。那节目最后呢，要进入的是生活进行式，告诉大家最近有哪边很好玩呢？是不是有些特别的活动呢？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 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来到生活进行室，其实为了响应这个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也就是这周末，那个新北市立的黄金博物馆呢，在5月18、19推出了用心博感情黄金博物馆518系列活动，是用美食和体验活动带给民众不一样的参观经验。那其实像这个系列活动呢，有非常多很特别的主题哦，包含了一些什么高年级黄金实习生珐琅彩会亲子体验，以及实在炼金雕花 DIY， 其实都是黄金博物馆的一些特色、哦、因为大家知道过去那边是有这个淘金的文化，那甚至里面呢、哦、有这个提供乐龄族群体验一日导览，甚至是当这个坑道的巡检员，也就是刚刚提到这个高年级黄金实习生，让这个民众哦，就是这个长辈啊，大哥大姐可以当一下这个管员去做巡检员，那还有很丰富的 DIY 体验，欢迎大家是可以上这个黄金博物馆的网站上面去查询的，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哦，也就是5月18号、19号在新北市立黄金博物馆的这项活动，大家不妨可以去试试看，度过美好的周末。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了周一到周六晚上的9点半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错过节目的话没有关系，可以到这个正声的网站上面的重播区，节目重播当中的其他节目有品味生活家，点进去就可以收听我们错过的节目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把握我们节目丰富的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期待有着你的旅行，等那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等那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一点一滴每一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是这一直都说着 别无所求了。